能帮忙看家，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带着满满的恩典去祝福海外不同地方圣灵所引导带领的地方。你想想看，经过二十多年，从1990年到现在，中南神学院整个的湖北，神透过圣灵的引导带领，让我们能够进出，不断的进出，帮忙建了近百个教堂，能够去继续去布道，每次都有好多人信耶稣，能够继续。现在中南神学院可能会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神学院之一。那我还不知道有可以建那么高的楼，12层楼还是14层楼，忘记了。那么而且好多的宿舍、教学大楼，不同的大楼。另外，从那个大楼里头的，将来建完了以后，明年底就可以搬进去，就成为几乎全中国最大的神学院。马上就有500多人啊，学生进驻在那儿。不久的将来会有1000多人，这是他们的意向。而我们阳光教会参与在当中，哇！这是一个神莫大的恩典，拣选了我们阳光教会，立足东兴，面向中国，怀抱世界。要讲的话，数算神的恩典，这感恩典是讲不完了。我们的触角所到的地方啊，透过神的恩典，我们帮忙了非洲的啊 ，Dr. Tar， 我的一个老师来过来，把这个非洲的意向传递给我们，立刻我们就奉献了，我忘记2000块美金还是多少，就带到他们的神学院去。我们的阿根廷的啊，从这儿奉献的一个姐妹献身的，我们支持了他们的阿根廷神学院，他4年在那边读书，而且我们带着奉献去。当我们去访问那个神学院的时候，菲律宾的神学院、美国的神学院，我们都去帮忙了。这是我们的终点，神学院是我们的终点，现在是客家神学院。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走在后头，我们是走在先进前线。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珍惜被神使用，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喜悦的一件事情。好好的祷告，待会儿我们每年有两次的认捐奉献。4月的时候，我们是为这个客家神学院认捐啊。3万美金啊，很快就达到指标，3万美金。我们1月的时候才去看的了，答应那个温院长说，因为他来帮助我们在中南神学院教学过啊，所以呢，我们也这次能够投入参与啊，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么我们4月就把奉献带进去了，而且10万美金，这就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也许耶稣很快就再来了，不再是说哦遥遥无期，好像不知道多久。根据以色列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啊，我上次提到的是海外美国的圣经公会团体说，根据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少数民族的语文已经翻译了圣经给他们了，我们的福音已经传遍天下，跟他们的立场是这样讲的。可是根据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说，我们只欠一件事情没有成就，全部所有的预言的亮光都成就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只欠那个清真寺，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现在是一个清真寺啊。那个回教的清真寺如果在上面建了圣殿，耶稣就会再来进入千禧年，做王1000年的时候就到了。那什么时候会建这个圣殿呢？他说一切等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神的什么时候到呢？就是神知道。他说现在，我在40年前啊，在这个印第安纳州牧师的时候，那个印第安纳州有名的是产的大理石，他们一列火车已经把建圣殿的石材、大理石已经预备好了，已经运到了以色列去了，所以石材、城墙什么都预备好了，圣殿的巨石都预备好了。现在大祭司的袍子、祭司的衣服，还有圣殿里的金灯， 金灯台什么都预备好了，现在只欠东风。时候一到，那么圣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到了。有人新闻记者问他说，那还有多少几年呢？有一个说大概十年吧，大概十年。我听了吓了一跳，哇，当然他们期盼的越快越好，以色列人他们的得赎的日子近了啊，他们期盼越快越好。但是我心里想，我们同胞骨肉还有十几亿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呢。但是我知道很快的，耶稣很快就来。你再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整个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就经历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两件大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什么？美国大选选出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狂人，哇 Trump 啊。那么我没有投票，我可以投票，我投过一次票，但是我投票的对象没有选上，我就放弃了。那是大概1992年的时候。那这次呢，我就弃权，我也为他们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事先呢，有人问我说，牧师啊，为什么福音派所有的教会都在支持 Trump， 是不是事实？我说是。为什么呢？因为两个都是烂苹果，在人看来一个比较烂，一个啊。但是一个人说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啊。但是疯狂的人选上会比骗子好，因为他比较保守，因为他不像奥巴马会把这个七彩旗挂在白宫上面，因为他上台以后就会归正。又有人说，因为有一个福音派的这个领袖带领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有人说，人家问为什么他信了耶稣还到处乱骂人呢，乱咬人呢？啊，他说你不能期盼一个刚信耶稣的人马上的就成圣完全了。也总是慢慢的进步的，啊！不久以后，我听到消息说 ，Trump 开始跟不同的啊，他骂过的人啊，包括 Hillary Clinton 啊，那么也跟他道歉过，还跟了一些主播、女主播，他骂过的女主播啊，新闻记者啊，也跟他道歉，啊，很多他骂过的，他开始道歉，所以弟兄姐妹们，他的生命有所改变了，而且。他有一团的福音派的领袖们为他们祷告，请他们做顾问。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神再次给美国机会， Amen。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祷告的，所以我发出的消息说，为他的幕僚啊，那些不同的歌僚歌员，他所要拣选的那领袖们部长们，来求神拣选，求神介入，让我们能够为他祷告，好叫我们看到美国的教会又再次可以复兴起来。那这个是神的恩典。那今天呢，我要分享哈该书啊，跟哈该书跟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乱局是有所关系的啊。我们打开了哈该书，哈该书在旧约啊最后倒数第三本书。啊，就是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哈该书。那么哈该是一个先知，在那个时代里头是一个非常动乱的时代啊，就像现在是非常动乱的一个末世的状况。从来历史当中没有过那么多的难民，有几千万、6000多万的难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在非洲最多啊。现在欧洲逃难的难民天天逃到欧洲去，不少。那这些难民所经历到的熬炼苦难是为了什么呢？生命怎么那么眨眼之间就不见了呢？那么短暂的生命里的那么多痛苦呢？为什么要离开家园呢？那这些都是当时那些难民们所求问的问题，想要找到的解答的问题。谁来解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了，包括美国居然有那么大的一个震撼，就在这个奥巴马两次的这个 作为总统当中变化那么大，容许回教徒进来，容许很多很多的不法的事情出现，同性恋的出现，那这些都是灾难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基督徒必须要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个周报里头，我们看到的是，透过哈该书啊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还是爱我们，神还是给我们机会，神还是给我们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有什么任何的需要，不要失去盼望，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神的应许。主爱我们，耶稣爱你，我们透过哈该书可以得到激励，得到帮助。那么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二章这本书里头，让我们看到神在那个乱世，那是怎么样的乱世呢？当时这以色列啊，在这个主前583年啊就亡国了，经过先知的警告啊，先后亡国了。先是这个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亡了，然后呢巴比伦帝国就586年那个时候就最后把整个的南国也灭掉了。在那个不同的时代里头，神关心以色列人。我们透过整本圣经旧约的历史里头，我们看到了神真的是爱他们，纵然有灾难容许临到以色列百姓身上，然而他的爱还是透过他的仆人不断的传讲他爱的信息，公义的信息。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个时代的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的先知哈该啊，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传达了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所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么这个信息，如果你知道当时中东的人所居住的房子，中东以色列好多的石头，他们都是石头房子，那石头房子垒起来就一个墙，然后在上面如果穷人家的盖了一些草啊一些这个芦苇草啊麦草，这些盖起来做屋顶。那么在这个有钱的人呢，他会做把墙用木板啊把它隔起来啊贴好，然后天花板隔得很好，这样睡觉睡得很安稳，不会有毒蝎蛇这些来侵害他们。那这个是当时的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那这里呢有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神要恢复他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意思就是说他要复兴以色列，首先要复兴是宗教的复兴。那这个呢是神的作为，时候到了，可是他们很难去接受，很难去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底已经亡国多年了。以赛亚透过先知以赛亚，亡国前大概1000年左右的时候，先知以赛亚45章，我们很快的打开来，在45章以赛亚书里头看到神透过这个以赛亚先知所讲到的一个应许，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呢？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啊，古列王，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的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啊，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我以外除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你知道这古列王是谁的？在以赛亚发预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现，要经过170年左右，这是一个近期的预言，170年以后，透过100年后以色列跟这个巴比伦被巴比伦灭掉了以后，那么整个的王国以后，然后耶利米那个时代里的先知说，因着你们的罪，因着你们不听从神的话语，因此你们要被遣散天下万国。那这个耶利米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那种信息我们都知道，这个耶利米这个很难很艰难的作为先知啊，没有人相信他接受他，就少数的他的朋友，可是他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投降的人就有福了，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要到巴比伦去，要嫁娶，要种植，要买房子，做一个长远距离的一个打算啊，那么投降的人就有福了。没有人相信，对，最后神果然把整个的这个国家就灭亡掉了，遣散天下万国了。可是耶利米同时也发了预言，他说我们再过70年，亡国以后70年，70年以后又开始俘虏到北国巴比伦的，要回归耶路撒冷。哇哦！70年以后，我们看了但以理书啊第九章，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读历史书，知道哇哦，今天已经到了70年后的今天，很快的，很快的，神的应许就要应验。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个第六章的时候，那整个的巴比伦就已经被马代波斯帝国取代了。那波斯帝国第一个王就是大力乌王，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提到的啊，170年后的那么这个君王出现了，大力乌王出现了。那大力乌王呢，那么他在那个时代里头，那神的先知但以理在那儿服侍那个国家做总长。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马代祖第一节，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力乌立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大力乌王的第一年啊，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哇，满足了，我们受苦受难被掳的时刻到了，满足了。因此呢，他做什么呢？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啊，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然后从这儿开始，他到了16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庞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哇哦，但以理祷告回应神的应许，他祷告，他说时候到了，耶利米先知所提到的70年的羞辱时候的满足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哈该书，回到哈该书里头，我们就看大力乌王的第二年啊，第一年开始下哨，第二年啊，那么他就跟啊，跟后被神使用，跟着这个省长，跟着大祭司啊，所罗巴伯跟那个 约书亚讲好了啊，现在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撒加利亚第一章后面一本书啊，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啊，从那儿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神，一个事实，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作王，他掌管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尽管现在是那么样的混乱，尽管有好多的事情出现，但是神掌权，神掌权。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我们要处理，要拥有荣耀的盼望。第一是我们要认识神掌管天地万物，神掌管人的历史，不用害怕，不用担心。那么在这儿，在这儿，我们只要知道神掌管这一切，神应许才会出现。包括前一阵子、前几天的福岛大地震啊，熊本大地震，神都知道。包括阪神大地震，神跟警告我们，跟我们讲有大地震临到了，我做梦梦到了，我们教会预备的非常好。神知道，是不用害怕。神掌管天地，神掌管历史，你相信吗？如果相信，不需要惊怕，不用害怕，神容许。而且在灾难当中，他的儿女们必然有他的特殊的方法来保护我们，这是肯定的。我听到太多这种见证。第二，我们必须知道神的爱永不改变，整个的历史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开始，神就要救拔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你我直到今天，才透过漫长的历史拣选亚伯拉罕，祝福他，四千年前的亚伯拉罕夫妇，祝福他成为一个以色列国度。神说了，成就了。四千年前的亚伯拉罕，神祝福了他，3500年以前以色列出现了，这个国家出现了。然后呢，因着神的计划，透过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人类的救赎主，死在十字架，成就了丰盛的救赎恩典，也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日本人、中国人、以色列以外的不同的民族。这就是神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用属天的眼光来看人类的历史。你如果在中国，你看着中国历史，来看日本的历史，你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有战争，你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国近代的灾难那么大。如果你从上面来看，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历史，我们会知道神掌权，神容许，包括容许文化大革命，然后革除了许多的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包袱，这一切。所以我们就感谢他，称颂他。如果我们以人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就没有办法和好。如果神的国度来看，用神的爱的眼光来看，神爱中国人，神爱日本人，神爱所有普天下的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这就是神的计划，要救我们中国人，救我们这边的日本人，救全球的凡是认识他的人，凡是愿意信靠耶稣的人，他都愿意接纳。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天使神掌管一切，神的时候到了，耶稣来了，神的时候到了，教会被建造起来，神的时候到了，福音往西传，传到欧洲，传到美洲，传到亚洲，传到中国，时候到了，耶稣就要再来了。神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我们认识这一点，天使我们很安心的。那刚刚我们读到了几处的这个有关那个时代以色列亡国以后时代，神仍然爱着以色列人，拣选了时代的先知们，启示了他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点，我们会明白，会知道神真是爱以色列人。今天神也爱，更爱他的教会。耶稣来了以后，他启示了一个崭新的真理，教会时代到了。当教会时代到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末日就到了。末日有两个解释，从耶稣来那个第一世代第一世纪就是末日，然后现在耶稣再来以前更是末日的末日，马上就到了，很快就到了，所以不用害怕。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世局啊。我们教会我们常常讲到圣经啊的圣经的时代观啊，从神的眼光来看日本，来看中国啊，神一直引导带领我们，不会错。神的计划非常吻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局势，在但以理书，很快的我们打开来但以理书，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第七章，这是有关末日的信息。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但波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梦中的异象，就记录这个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抖起，刮在大海之上啊。那么四方代表的是什么？在圣经里的预言的亮光里的四方是代表风云际会的，当时的也是现代，也可以这样的来描写政治的风浪、经济的风浪、这个宗教的风浪、军事的风浪。那这个呢，不断的在旧约到新约到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头，都是有这些风浪兴起。我说我在台湾，我回去这次非常喜乐，遇到很多老同学啊、朋友这些，可是也听到了极大的一个令人惊吓的一个事实，居然立法委员要立法废掉宪法里头有关家庭的制度，他们不再称爸爸妈妈，要称为双亲一、双亲二。他们为了那些少数的同性恋婚姻的那个平权，要改掉宪法，因此有25000基督徒上街抗议，300多的牧师跟他们交涉，在里头跟立法委员交涉，他们不肯，坚持要二读，三读就通过了，他们二读通过就很容易通过了啊。结果呢，后来外面的牧师也冲进去了，基督徒冲进去，林良堂一个牧师势力呢冲进去，带着很多的大学生就冲进去以后，那些警察一看，哎，这些人很斯文的，也没有怎么样阻拦他们，他们冲进去阻拦这个事情，然后延后了，没有当时立刻二读没有通过，然后就延后要有公听。现在12月3号，他们要动员百万人上街抗议，这是事关整个的民主的存亡，可能绝子绝孙，同性的人怎么可以产生孩子啊？他们要改掉这个家庭的制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是对我们的祖宗是可以说是已经是他们头脑混乱了，非常可怜。所以我们有空每天都为这个祷告，求神怜悯，让这个法案不被通过。那这个是我在台湾所经历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都天天的为这些祷告。然而我们知道这个是多元主义流行之下所带来的祸患。多元本来是好的，不同的民族要一视同仁，但是在进到教会里，那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视同仁，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都是亚当夏娃的这个儿女啊，子孙啊，日本人中国人都是四海之内兄弟。可是如果多元主义就不行了，多元主义就是你信耶稣，光是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是不对的，犹太教的神跟那个回教的神应该都可以接纳，佛教的神也要接纳，就不对了。真理是独一的，怎么可以不同信仰、不同的教条混在一起呢？啊，他们说我们太窄小了，心肠太窄小了，
可是这个不是新的事情，在以色列那个时代都是一样，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们被遣散天下万国，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不同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坚持真理，要坚持这里世俱的局势 是再怎么样糟糕啊，我们的经济再怎么糟糕都不能妥协，跟那个异端妥协，持守我们的信仰。那这个世界的局势会越来越乱，越来越乱啊！我们不知道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的经济会好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一个动乱，哇，日元蹦一下超高啊，掉了一百了，然后呢这个美金呢掉了，那个日元高涨的一百啊，突然现在112这样的掉弄上去了。小心弟兄姐妹们，这个汇率我们一定要祷告，求神引导带领，不要陷在那个捆绑里头。我们凡事求问神啊，不要以为是很好的机会，可能会抓错机会。弟兄姐妹们，今天政治方面、军事的方面，我们祷告多时，南海的风浪似乎现在会平静下来了，因为 Trump 一上台，嘿，我要撤军，你们日本的要补偿军费，我保护的费用每年花了好多的钱啊，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保护主义在美国升起，然后那个南海的风浪你看了吧，会慢慢安静下来。然后我们也看到神兴起了菲律宾跟中国，现在好像连在一起，那阿贝恐怕也会跟中国将来也会合在一起，那这个是一个神的手段，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时候到了，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好，神要成就他的旨意，他容许这些不同的四风兴起，风云际会，要成就他的心意。阿们。他的心意，我们的心意，教会的心意，是为了你我，为了我们的好处。阿们。好，在这儿我们看到时代的英雄啊，我们要相信神，信靠神，我们要回应神的大爱，要认识神的时候，现在是神国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到了，现在是教会的时代，现在是我们教会蒙福的时代。很快的，末世的号筒吹响，那么天使吹号以后，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我们可以超越吗？我们有这个认识吗？那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就是可以做时代的见证人，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呼召，神的大爱，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会祝福我们。那在这儿呢，再回到那个哈该书里头，我们看到的是，那么神兴起哈该，那个动乱黑暗的时代里头，几乎绝望了，然而神兴起了哈该，兴起了所罗巴伯省长，兴起了约书亚大祭司，然后撒加利亚先知啊，有讲到的约书亚啊，这些同样的一起来成就神的工作，神的作为。那么今天我们对神的心意明白有多少，我们是不是像哈该先知所说的，他呼吁我们要听从神，耶稣基督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付出代价来跟从耶稣，所以听从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悔改，要反省自己，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那第三，我们要刚强壮胆，要敬畏神，这样我们在这个动乱不安的时代里头，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喜乐。那我相信哈该书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功课可以学到，但我们时间有限，回去以后呢，好好的把这两本书好好读一下。那这个预言的亮光里头，这本书非常重要，神透过以赛亚预言170年后应验了，在哈该那个时代里头，透过撒加利亚先知所提到的末日以色列要复国也应验了啊，透过那么不同的这时代里的见证，果然圣殿被建完了，然后尼希米、以斯帖 在那个时代里头，神成就了大事情。尼希米建了城墙，那其实那个时代人那么多的神的仆人被兴起，多奇妙啊！这就是神，他超越历史，他掌管历史，不用害怕。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短短的时间里头，我们恳求主耶稣借你的圣灵来继续教导我们哈该书的精华，让我们了解知道当时的时代是多么的混乱，当时的时代里的几乎毫无盼望，极为黑暗的时代。然而主透过您的话语，真理的亮光照亮了人心，让掀起了这一个团队领袖团队，然后掀起了大能的勇士，一起同心合意来建殿。主啊，今天我们也面对我们的分堂，我们教会的祠堂，我们祷告多时，等候多时，我们恳求主耶稣你的灵照样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来继续建造你荣耀的教会在东京。谢谢耶稣，父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过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作为献上感谢，为现在你给我们的机会来一起与你同工建立你的教会，我们献上感谢。在这感恩节期的时候，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的感恩，荣耀的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